哦，这个是这个啊，得做师母啊。啊，就是我跟。嗯，好，那个我们那个再回来再谈这个属灵的这个操练。刚才我们跟大家谈到就是放慢脚步的这个操练，谈到认罪的操练，也谈到这个独处跟寂寞的操练。等一下我们需要更多来谈，到底什么是独处，到底什么是寂寞，那我们怎么可以更专注在神的身上 ？OK。我们很多人专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但是怎么更多的专注在神的身上，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独处跟寂寞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哈。我们等一下来谈谈这个部分。那接着我们来谈就是这里的第四个属灵的操练，就是祷告。祷告，我们也等一下会来等一下或者明天呢，不后天，对不起，后天会来谈这个祷告的这个操练。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操练。我们祷告需要教导，我们需要有人来指点我们。我们祷告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少看到牧师会指点弟兄姐妹祷告。很多弟兄姐妹觉得说他们在一起信耶稣以后就自动会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变成是我们只是在讲一些说东西 ，OK， 但是是不是在祷告里面怎么去体会神的心意？像我们祷告其实不是祷告，在报告，跟神报告。我发现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传道的祷告，他不是在祷告，祷告不是跟神报告，或是跟神拿什么东西求什么东西。更重要的是怎么在祷告里面体会神的同在 ，OK。所以那个我们会等谈到这个祷告的这个部分。那么祷告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重要，跟我们建立神，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在祷告里面察觉到神在我们生命的带领？祷告应该是我们灵魂不能缺的那个粮食，我们需要常常的祷告。在神学里面我们也没有祷告的课，我不晓得你们在丰收有没有，我在华神教书十几年都没有。我们都觉得说我们这些被蒙召的这些传道人都会祷告。
传统牧师要来
啊，
月份要开祷告学。
传统
牧师
啊，
以前是恩慈牧师来这里开祷告学。
嗯嗯，安童牧师我们还没听过呀。
印度的安童牧师。
哦，对对呀呀，是是呀呀。
那
我们
的宗教
都有
很有名的。
OK， 呀，又来这一行的，不是太年纪，他在那个不在那个那个什么功能呀，老牧师呀，余牧师。然后等一下我们会来谈什么是祷告，那个那接着我们来看这里第五个操练，就是做仆人啊，做仆人。什么叫做仆人？现在台湾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菲佣啊，很多的太老。那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在台湾，他们有仆人呢，就是有这些的菲佣在家里面，他们养个菲佣其实10000多块可以养菲佣。以前我在菲律宾住的时候，当时几年前了，这个应该是快要40年了，30多年前。当时我们家有两个菲佣啊，在菲律宾住。当时一个费用一个月才数 peso， 当时应该比现在高，现在台币一对一啊，40，对啊，一对一，所以当时现在是三十多年以后当然是不一样。那么现在我听说台湾有很多人到国内去做台佣啊，台佣，台湾的，
去，
对，就打工，就台。对，台佣不是台商哦，台佣啊，去工作。
去给人家当女佣。
对啊，现在你不要大陆现在发达，我们就好几个国内来，他们真的发达。
工资那么低，干嘛去？除非是给美，除非是给台商
做。现在有这样子一个呀趋势，所以那个什么我们都了解这些的仆人在我们的四周围啊。但什么叫做仆人是一种属灵的操练？我觉得 我们需要学习啊，这个在灵命上，可能灵命上有些突破，透过这个做仆人可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有些日子叫做没有 agenda 的日子，对不对？我们每天都有 agenda。OK， 那么我自己在神学里面，我一早到办公室的时候，我就开始要写下今天我要做什么事，哪天会提醒我自己，来看我，来学生要看我。做仆人不是说你现在去那个什么王伟成家，或我今天没有那个什么，我是你的仆人，不是这个。我们要学习，有些日子没有自己 agenda， 是让别人来支配我。我愿意顺服别人，让别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属灵上的一个学习。OK， 去服侍别人，我们很容易去教会割草那个，或者教会要什么做 potluck 这样来服侍，我们很容易。但是有没有说，有些日子不是在我们的控制里面？其实一个我觉得一个属灵人是一个失控的人，他失控，他不是个 control， 我们是一个 controlling person， 我们。连我们这个像我的记事本就看到我是一个控制，你们带的 palm， 这是一种控制方式。Become a non-control person， 失控，真的。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喜欢控制，我们就没有办法 sense 的圣灵在要我们做什么，因为我在 take charge。所以那个什么做仆人是这方面的学习。那我们可以有一些日子，可以一些时间。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个什么不是我的 agenda， 不是我的控制时间表，是让别人来帮助我在这方面有些成长。所以这个是做仆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操练。那么这里第六个就是属灵的同伴，就是同伴很需要，很可惜。男人特别就是大学以后，他们有做过调查，大学以后的男人就是朋友越来越少。OK， 那美国的这个美国的环境，我们知道大家都独栋嘛，都独栋一栋栋，朋友更少。OK， 那么女人还比较好，他们都做过调查，女人还比较好，他们还有一些朋友，男人很难有朋友。OK， 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属灵的同伴，他。不是为了抬杠，不是为了那个打屁啊，是为了我们属灵上的彼此的洞察，在灵命上可以彼此的负责。OK， 那么在这个罗马教会里面，他们有这个什么属灵导师啊 ，spiritual 这个director 属灵导师。我觉得我们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我们也蛮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们，他可以。去发掘，在我们的谈话里面发掘我们的一些问题，发掘我们的一些的，我们在灵命上哪些地方我们需要更多的什么调整。所以属灵的朋友是在这里，是顾到我们属灵生命的那个状况。那么我们在属灵成长里面，我们要有人支持啊，这个支持的系统可以要建立起来。我们传道人特别很需要。很多传道人我知道很孤单的、啊，很孤单。他在讲台上面很孤单的、啊、，OK。那么我不晓得多少人们是传道人的朋友，传道人需要有朋友。然后那个什么在这里看到说，我们自己本身在属灵成长上，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同伴帮助我们去察觉到底神在这个在今天在这时刻要对我们说什么，神要。提醒我们什么？可能我们自己看不到，但是在跟这个属灵同伴在一起面对的时候，我们可以可能比较看得清楚。OK， 是这样子一个，不是就去逛街不说去这个什么 Gilroy 去买这个什么，要告诉我 Gilroy 是那个吗？对，我别也哎 ，Outlet 啊，这样去买东西，那个不是这个，乃是在灵命上有这样的一个彼此灵魂上的一个光照。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所以我们前面跟大家很简略的浏览这几个属灵操练，那我再提醒，就是说不只是这六个属灵的操练，但是我们知道说我只选出这几个不要有我拒绝说可以来了解的，那么帮同学们可以 学习，有别的属灵的这个操练。好，我停下来一下，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问题没有？大家有问题没有？对我们前面所谈的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我等一下就是要专门谈这个，就是谈这个独处静默的操练，这样。所以我那个最后没有花太多时间，刚才谈这个什么叫独处，怎么静默，这样。祷告我会也会谈那个，我会谈到那个默想圣经，神的话语，也是为的会谈这个。还没有其他朋友呀？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分享？多一赛。我觉得属灵同不在于这个什么 age， 有人年纪比我年轻，但是他有属灵的洞察力；有人好老，对，好老，但是他根本是没有什么属灵洞察力。我想传道人他已经牧会很多年，但是那个什么老人痴呆症，对不起啊，属灵痴呆症这样，他没有。这不是，我觉得不是这个年龄的问题。那个科佩里的应该是女婿是吧？科佩里的女婿 Layton Ford，Layton Ford 听过没有 ？Layton Ford，Layton Ford 没听过哈。他跟科佩里，他这个是科佩里的女婿啊，那个 Layton Ford， 然后也是一个布道家。他最近几年，他就放下布道工作。他过去说，我一口气向几万人讲道。他现在花很多时间是 one to one。他发现到说很重要，他过去一直以为说他向上万人讲道，哇，因为那科贝里那个 Billy Graham 那个 Evangelistic Team 是好几个，不只是科贝里一个，也好几个他的同事们就讲道，所以那个什么，他这方面也是最近他也写过一些的书，关于这个属灵的这个导师方面。 Layton 我写一下 Layton Ford，他前几年他的儿子被主教会添加，然后他也写了一本书，谈到他的那个悲伤，他怎么处理他的悲伤。那个我现在没有办法 recall 我这个 exact 书名最近香港有出了一些就翻译的一些书啊，翻译的书就是关于这个属灵导师方面的这个书，那个香港有一些的那个。不，这方面的翻译我个人有一个偏见啊，这个就是我觉得那个什么，过去教会的传统里面比较重视的重点是在属灵导师方面，一个牧师他是一个灵魂的关顾者。OK， 那么那个什么，我不是反对辅导，但是就是说现在有的辅导，有的辅导是就是说是那种世俗性的辅导，那种一般的这个 psychology。OK。啊，一个牧师现在就是有的牧师是他学这个，但是他更需要的是他怎么去帮助这个弟兄姐妹去认识圣灵啊，认识圣灵的工作，认识他在上要做什么 ？OK， 他怎么跟这个神有连结啊 ？OK， 他怎么不只是读圣经，如同我们前面的故事讲，他认识那个启示神话语的那个神啊，这个是我想比较重要。那么所以香港这方面做的比较多，那个什么，我知道那个什么。剑道神学院他们那个什么，他们那个有个 program 跟美国的神学院有一个合作来做这个这方面。台湾现在没有那个什么，香港这方面比较比台湾那个台湾香港那边，我们的温伟耀老，我们今天温伟耀他比较早，好多年前就开始在那个什么香港推动这方面。刚才姊妹问的问题就是要那个什么对不起，我没有办法那个 recall 那个书的这个书名，那个我就想到说有些 resource 可以那个在其他地方找到，像那个基道出版社出了好多这类的书，然后其实很多是翻译的这个书。
哎，属灵的洞察是一定要不是一定要是单向的还是双向，彼此互相的？单向就可以。
Yeah， 那个什么，我想那个什么，一个健康的是互相的。不止单向呀， 就 spiritual discernment， 那个保罗在更多前书里面谈到这个什么分辨诸灵啊，辨别诸灵的恩赐啊，辨别诸灵恩赐。刚才那个灵是什么灵啊？当然那个学者告诉我说，那可能是讲到是邪灵啊。OK， 但那个分辨、察觉圣灵的工作，那个恩是一个恩赐。那个我觉得很需要，今天教会非常需要。我自己也求神给我一个这个恩赐，这种属灵的洞察非常的重要。OK。好，
比较圣灵的圣灵聚会哈，比较属于圣灵那方的聚会里面，可能圣灵的运行，邪灵也在同时运行吗？
不止圣灵，还有邪灵，还有我们的老我啊，还有我们的肉体啊，对不起啊，都有了，三个都有，所以那个要分辨这三个，不只是分辨你跟。我们很多还说分辨圣灵跟邪灵，就我自己要分辨一下，对不起，就说这个三个都要分辨，我觉得三个都 operate， 三个都有。那么恩赐也好，或者圣灵公司透过我这个人，所以一定有 divine element， 有 human element。所以如果你的这个神学是太强调 human element 或太强调这个 divine element， 就会有问题了。透过这个人的话，我的背景，我的怪癖啊，对不起啊。我这是臭皮囊，臭皮囊，因为透过这个服侍，所以保罗说是那个没有爱，这个就真是完蛋了，这没有意义啊。那个这个爱就是我把它说成是那个 QC 啊，爱是 N 次的 QC，quality control。OK， 你们都知道，公司里面没有这个没有爱的品管，你所以怪不得有很多人会一谈圣灵，什么教会要分裂，那个不是圣灵在分裂教会。这里不是分裂的灵啊，对不对？这里绝不是分裂的灵啊。但我听过一些牧师这样讲，还有牧师讲这个很怪的观念。我好像是我们只要属灵果子，不要属灵恩赐，这什么样神学？我听过牧亲耳听到牧师，我们就强调要果子，不要谈属灵恩赐。这根本是扭曲神的话，怎么不是二选一耶？但是有教会这样子，这有听过牧师这样，这个好像是 multiple choice。这个保罗没有说，保罗他说我讲方言，对比更多哈。Okay， 所以保罗在处理方言问题的时候，他那个 pastoral perspective， 那个牧教牧的那个，我觉得真的是厉害。所以我们可能还需要回去看那个经文本身，保罗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不止他保罗教到什么，他整个 approach， 他怎么 layout， 他怎么呈现他的教导，他先处理什么？我觉得这个这里面都有他的智慧在里面，真的是。那个姊妹，
还有一个，您刚刚提到那个灵人是一个活灵的灵，需要没有agenda的生活。那没有agenda是指一种心理上的态度 ，ready to serve。可是外表每天的生活还是有一些 routine 和 planning 嘛，所以您讲我们需要没有agenda的生活，是说某些日子不要有agenda，还是说每一天你的里面，因为我这里是没有agenda，就是你可以 override 你外面的。
我是觉得说那个什么态度很重要哈，但是那个我们也需要有些日子就是完全没有agenda，就是这样，这个日子是奉献。
有agenda的日子就不要让别人看到。
对，比如说我可以跟我太讲说，今天早上我有三个小时，我既没有agenda，你要我做什么，我奉陪啊。你是慈禧太后，我来，你要帮你磨地，帮你做都对哦。这是一种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呀。我们很我自己也就我太太提醒我自己，就说有忙的时候真的是那个什么，就是都是我的世界，都是 it's about me。都我孩子要配合，我要配合，都要配合我呀。啊。
那个大家不知道那个是他跟他的同工说，他说我不是我这个做主任牧师是主任仆人。然后他常常就看到，其实在教会他看到的他自己捡，他自己打扫。虽然说他是主任牧师，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是一个真正是一个神的仆人。
那个我不晓得大家这个弟兄你提的很好，就是说那个我是观察到最近有一些关于领袖的书啊在改变啊，我发现到最近一些新的领袖书变成那个领袖好像是同伴的，不是那种。我是在前面 像拿破仑说，我在前面这个什么这个，哎，我先翻一下，一些不是基督徒写的，是在外面写的，就好像是领袖是那种可以跟别人啊在一起，一起我一起来经营这公司，一起来这样子关，我不晓得你们读过这个，我先翻到有这种，连这个世俗的这个 marketing， 他们在谈领袖的时候有这种观念，但是很奇怪，在教会界里面就是好像牧会又要好牧会就是。牧师说他 determine everything， 那个这个在台湾最近也是，我好多学生们就是，那个牧师全部都是他 determine。
在北美比较没有这么大，因为那个台湾的文化可能比较接近。
啊
哈。嗯嗯。所以那比较，我想比较年轻的牧者可能会比较是开放，说现在领导学者是说 peer 嘛 ，peer。
嗯，
大家一起来带领。那 leader 如果他走在最前面变 target 被人家批评，所以他干脆 lean against the sheep， 就靠着这些羊身上，然后大家一起走，顺着羊的方向走，羊会重要什么跟着走，那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model。 可是当然教会里面要做到不容易啦，因为这些观念还有镜像的转移，飞扬杂志是李顺导牧师出版的，他最近这两个月前他谈到一个镜像的转移，paradigm 这个镜像转移，可能观念和 culture 都要换掉，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比较，尤其 Chinese culture 跟西方文化比起来conservative， 所以要转这个观念不容易啦，所以牧者要转，会众的心态也要转。
是。
那现在在北美有一种不愉快的现象，就是牧者不转，会众。会动 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那观念看法上会不一样，要求更多的 right， 那就会对牧者不满意。可是牧者如果是很传统式的话，不在北美上过班的话，他们的背景和 culture 跟这里完全不一样的话，会变成一种 conflict， 就是很多北美的牧者会走嘛，
是
一种 conflict。
但是说大部分的牧师都集中在这个西岸跟东岸的，对啊，
黄金区，
对，有些牧师他们也没有工作，但是都是 stay around， 但是不一定 Bay Area， 什么都是这个什么 LA 或者是这样。
但是全球最大的教是在德州，在中部。
那个，你说那个，中国教会也是比较集中在东边，这样中要找牧师到什么中部的这个什么或其他的州去，不容易，这样不容易，这样。
你可以注意到很多华人的教会没有办法跟 Youth Pastor get along， 因为 Youth Pastor 是西方式的 style， 他们要求比较民主，比较就整个上面，所以都待不了超过两年。
现在就是新的这个对不起，现在 element 就是那些国内的教会，我不晓得像国内教会有国内的单独的教会在湾区，
好像比较少。
我知道在 LA 有，就是国内的，全部都是国内的。他们传道人是国内人，我在澳洲也碰过，就是国内的，这完全没有，就是像是他还是跟，比如说，比如跟某个教会一起嘛，对，那个但是这个可能会有，这样。
快等他们毕业。
这样，好，那个我们就放下这个关于这个属灵早点的介绍。那接着我们就必须要来谈第一个这个什么操练，就是放慢脚步的这个操练，放慢脚步的这个操练。那么大家手上应该昨天拿到这个讲义，我们先来看这个讲义的那个一开始我在是引用一段话帮助我们来开始谈关于这个放慢脚步的这个操练。那么这段话是来自于那个什么 Thomas More， 通常说是一个最近还活着的一位学者哈，也是一个关于灵修方面的学者，他一本书叫做 Care of the Soul， 然后在1992年所出版的书里面，他谈到这个放慢脚步的这个重要性啊。Some people are incapable being arrested by things because they are always on the move。他说有的人他没有办法专注在一些东西身上啊，因为他不断的动，他不停的动。A common symptom of modern life， 他说就是 一个现代生活的一个一般的一个什么病症啊 ，symptom， 那个病症就是 is that there is no time for thought， 没有时间思想 ，OK， or even for letting impression of a day thinking， 连一天的那一天的经过的那几个日子的那个 impression 那种印象可以留下来都没有，所以你们写这个属灵日记哈，可能有的蛮辛苦的哈，都连回顾今天要做什么，可能都蛮辛苦的，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习惯啊 ，OK， 所以那个。我们就让那个什么这个光阴这样的飘过去啊。The vessel in which soul making takes place is an inner container, scooped out by reflection and wonder. 他说那个器皿 ，the vessel in which 就是那个器皿，我们灵魂建造那个器皿，或者我们心灵建造那个器皿 ，takes place in an inner container 是发生在一个内在的一个什么 container 容装器。那这容量器是怎么 打出来的，怎么塑造出来，是透过反思，透过 wonder， 我就很想这个字 wonder 怎么讲，惊讶 wonder， 像很多孩子到像我女儿到这个 Disney， 她真的是这个是天堂一样，在那边那种 wonderment， 那种那个什么不是惊讶，是一种那个什么惊喜，一种那个什么或者对，惊叹或者是那个什么，当你在那个什么，如果你去大峡谷，你去那个不一定要到大峡谷，你到这个碑，那看到神的创造，你 wonder 那个什么，你那个惊叹的哈，然后你说神的作为什么 ？OK， 所以因此看到说我们需要那种那个内心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我们知道说是透过反省反思 wonder 所打造出来的。 There's no doubt that some people could spare the expense and trouble of psychotherapy simply by giving themselves a few minutes each day for quiet reflection. 他说没有质疑的，有的人可以省点钱 spare expense 省钱跟 trouble 还有一些的那个麻烦，就是心理治疗的麻烦，如果他们可以每一天花几分钟时间安静来反思反省就过，可以解决很多生命的问题。所以那个怪不得过去2000年的教会传统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独处跟静默多重要，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根本，属于生命的基础。当然他这里谈到说我们需要慢下来几分钟时间来回顾今天的那个日子。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谈一点这个放慢脚步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操练哈。那么今天很可惜哈，我们传道人，特别是传道人，我们觉得说我们有权利来忙，因为我们的道理是我们是在为神忙，为天国来打拼，为天国打拼。那么很可惜，很多传道人为了天国打拼，为神来忙，结果不认识天国，也不认识神了。OK， 是这样子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借口。那么所以因此那个什么但愿我们需要学习慢下来。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敌人，忙会摧毁我们的灵啊。那么这个 Carl Jung 就是不是荣格是荣格，荣格学过一句话，他说忙是魔鬼，忙是魔鬼。OK， 所以那个什么中国那个字忙啊很有意思，心是。死了，忙的人最自私，就是因为忙是为自己忙，他很少为别人忙。这些为教会忙的人，他都是最终是为自己，是 all about himself。他虽然是在服侍，但是关于他自己。忙的人最自私，一个忙的人，我们知道说这个忙对他属灵生命是非常致命的。那么这个忙的病是什么呢？那么容许我们这里来简单的分享一下，请大家看一下这讲义的第二大点，这个病症啊，忙的这个病啊。那么这个病啊，我们知道说我们包括我在里面我们都有一种这错觉啊，一种的这个illusion， 觉得说那个什么好像是我们做事情做快一点，我们好像可以做很多事情。我这样讲法，譬如说，我讲个例子， 现在的咖啡叫做三合一咖啡，我一包就一口气泡完咖啡。过去什么咖啡，还有咖啡，还有奶精，还有糖，好像是三个步骤，四个步骤，那么那个花好像三倍时间。如果你一包三合一就好了吗？搅搅就好了，水放进去搅搅就好了。所以我们觉得说，是不是可以加快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步调，可以反而可以做更多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开车，我们也这样子，我们觉得一边开车还一边打手机哈，虽然是很危险，打手机，还一边打手机，还一边听音乐，或者听新闻。就很多时候我们回来的时候也是，我们那个可以边看电视，还一边看信，这样子。我们在家里面啊，回来看电视、看新闻，还一边看信。OK， 我们还一边吃饭，还一边看我们晚上查经在查什么。啊，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加快啊，对不？对，我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加快日常生活的活动，那我们可以省一点这个时间。所以，美国有这个 drive through 啊。德莱素，他叫德莱素，我就讲得很不错。这个 drive through 省时间嘛，在车上吃，在车上那个什么，不要浪费时间。但是我们需要学习慢下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请大家看一下。这种的生命关系就是我们一直在加速，加速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那个我们心。更忙乱啊！请大家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35节，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所留下来的榜样，他常常找时间慢下来。请大家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一章这里的第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我看到说早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就到旷野去，耶稣有旷野的时间，我们更需要这旷野的时间。我们再来看第六章的31节到32节，也是马可福音。我们来看第六章31节到32节，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到旷野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那么再看这里22节，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不是群众在，好像是这个什么，他成语叫做这个什么，这个铁在热的时候要那个什么啊，人多的话，哇，这不是热闹吗？这个人潮来的话一个热闹，这个不是好机会吗？但是他要求门徒们与他一起到旷野里面去歇一歇，去慢下来，在侍奉里面最忙的时候。耶稣选择跟门徒选择放慢脚步。再看这里的第45节，也是马可福音第6章45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可能门徒们不想上船了。那么因为他就看到耶稣就要催他们，这里那个什么那个原文的字非常的激烈，好像要赶他们，好像赶羊一样赶他们上船了。先渡到那边伯撒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所以看到说，在这里基督耶稣在他的生活里面，他常常选择放慢脚步。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加快日常的活动，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甚至于我们知道说，甚至于当碰到红灯的时候，我们女孩子还在化妆，化妆。我刚来的时候还碰到一个女孩子化妆，我们还开车还可以化妆。可以早换一两分钟，可以那边可以做一些事情。我们觉得说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要学习更多的慢下，这个是一个病症，在一再加快速度来做更多事情。不但这样子，第二点，日理万事，就刚才那个什么朋友所说那个 multitasking， OK，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不止做一件事情，我们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我们往往说那个什么，这个也是一个病症。当我们同时做那好多事情的话，就等于是我们在那里需要学习慢下来。我不晓得你们在做这本功课、做这个日记的时候，是不是还做别的事情 ？OK， 就同时做好这些好多事情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 symptom， 我们需要注意。当我们日理万事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学习更多的慢下来。第三就是凌乱，一个忙的人，他 的办公桌很凌乱 ，OK， 他没有时间去 organize， 没有去整理他 ，OK， 那么很多很多我们家的现在比较大家比较少写信，过去这个写信的时代不是一些 email 时代，我们很多信一堆，但是没有整理，也没有去回哈，乱七八糟放到那边家里的这个什么客厅就是杂志也是报纸也是都乱七八糟哈，那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就是那个什么也是一个 symptom， 那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学习慢下来，很多的人的 garage 就是堆东西 ，garage 看他 garage 就知道说他生活很凌乱，很。那么我刚好住在 Pasir City， 我们家隔壁是一个中国人，她丈夫是香港来的，她自己是台湾来的，住在隔壁。那么哇，他们的 garage 真的是像个猪窝，我都不太敢就去多看几集，我刚看到 garage 给我们开着，但是里面哇堆的堆东西，堆东西凌乱，代表我们生活生命需要慢下来，慢下来。那么还有一点，就大家看一下这里。ABCD 啊，当我们当我们跟别人没有办法进入深的关系的时候，那个也是一个病症。忙的人往往很表面，很表面，很 superficial， 他应付，一些盲牧师应付。一个姊妹她就要找牧师跟她祷告，但是牧师忙，她没有办法察觉这个姊妹的或者这个弟兄的需要，就把他打发掉。那么同学中间，我们同学哪个觉得他有需要，他找你祷告或找你谈，但是你就把他打发掉。OK， 忙的人他的关系都是表面的。那富士德在他书里面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时代的那个咒诅就是我们太表面，太 superficial。很多人很多的教会，我们知道说很多教会他是一英里宽。一寸深，懂我道理吗？教会人多，一英里宽，但是那个深度一公分呢，一寸。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是，我们可能我们的交际可能是好多好多，但是那关系是shallow啊，所以那个什么表面也是一个病症啊。那么，所以你看到说，一个忙的人，他没有时间那个应付他的生命关系，都是很表面的。因为那个什么智慧需要时间。现在我们是有知识，但是没有智慧。我们网络上可以摄取很多的 information， 我们那个什么没有智慧，只有知识。我们的关系。只有广度，但是没有深度。那么有人说我们有一种叫做 microwave mentality， microwave mentality 一种什么微波炉这种意识形态，都是叫快，20秒、90秒或者这么几秒，就这样子。关系也是要快， okay？ 所以 superficiality 是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当我们关系很表面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指标。我们需要慢下来。最后就是无法爱，一个忙的人没有时间爱，因为忙啊跟爱是矛盾的，不相合的。因为爱需要时间，弟兄姐妹彼此相爱需要时间呢。OK， 但是时间就是没有。OK， 团契需要时间建造，但是我们大家都没有时间。所以这个无爱也是一个忙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有深度的跟弟兄姐妹进入团契生活的话，是不是我们太忙了？这个也是问题。好，那么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来谈到底要怎么去治疗哈这个忙的这个病症。这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放慢脚步，需要 slow down。那么容许我跟大家提几个概念，怎么停下来，怎么放慢脚步。我去那个什么Costco 买东西，那个我来美国他们就告诉我，周老师你应该去办一个 Costco 的证哦，所以我就来美国以前就台北的这个什么去 Costco 去办了一个这个卡片，对 membership 卡一样，他发现到台北的那个 membership 卡比美国便宜 ，OK。 然后刚好我住的地方发射器，我 Costco 离很近啊 ，only 几个 block， 他 block 要很近，很近，啊，很近。然后的确是，我一来完全说一个教会的这个职高所说，他说周老师啊 ，one stop shop， 一个 stop 就可以了，就是 Costco， 你要买菜的东西叫 Costco 就最便宜，可以省多很多钱，在那边什么都差不多都可以有了。我去 Costco 买东西的时候，我有个直觉，就是当我要去算钱的时候，我选那个最短的嘛，对，你们不是这样说，你们去 Safeway 去 Target 选的最短，那个是我们的本，而是本能，要学习慢下来，下次你去的时候选的最长了。懂我意思啊？我不要讲唱高调，我讲这个，这是帮助自己，强迫自己慢下来，你懂我意思吧？选那个最长的。我在台湾那个什么，我去过那个台湾的万科廊，现在万科廊已经不在了啊。我去万科廊，我有一个很怕，我怕被撞到。我看有人那个推车好像是在开赛车一样，有人好像是可能是下班要不几分钟要回去，哇！我真的是心脏那个，哇！真的是那个，大家好像在比赛什么？对，台湾有这样子，我不，所以那个什么，下次那个可以选那个最长的。还有那个什么啊，在 Highway 开选那个慢车道，帮助我们学习慢下来啊，强迫自己学习慢下来啊。当一个人忙的时候，他要去公司，他就要开车就转来转去嘛，他就比较会按这个什么车的那个什么好喇叭。学习就是不要这么是从真的要插线要那个什么烂喇叭，可不有一天主啊帮助我开车，就是不要去按喇叭，也不要去转来转去啊，抢什么可以那个什么那个超越那个前面那一部车子，这些方式帮助我们慢下来。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在台湾我们华神的神学院，我那个，因为我对不起，我讲都是我有比较熟悉的环境。我们华神的是在这个食堂吃饭，我们有三道菜，三菜一汤，还有水果，有时候还有蛋糕。今天我们有蛋糕 ，OK。所以那个什么啊，我们学生们有的像狗一样，对不起啊，所以我们学生像狗一样，他拿一个网弓啊，三个菜啪啪啪，拖在一起，勾在一起。我常常听我们的师傅，那个师傅他是一个高雄，那个弟兄很棒，他在高雄开餐馆，他放弃那个来发展煮给这些神学生吃。他说他每次看这些学生这样做，他心里好痛啊。他说我煮三道菜，每一道菜味道不一样，但是被他换在一起的话，变成是 chop suey 啊，真的味道都不一样。来，吃不出那个味道，那么哇，然后我们学生们吃饭的时候哇。哇，这个吃饭时候，这个大家讲啊，哇，上课讲什么？我小孩有饭在这里，鼻子在上面，这个完毕。然后这样要，吐一块，是不是？我们要吃饭，我们忙着，不但要讲话，要吃，各位不要讲话。主啊，我要尝到每一颗米的美味，每一根菜的味道，帮助自己哈、啊。慢下来，真的，慢下来，这个是一个方式，那我们可以放慢脚步哈。我们都戴手表 ，OK， 没有手表 ，OK， 有压力 ，OK，OK，、okay, 不戴手表 ，OK，OK，、
okay,
okay, 不戴手表 ，OK，
我
这两年没戴表 ，OK，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代表就是要。呀，对对对，学习啊，对，所以那个不代表就是方式，学习慢下来。还有一个方式，我觉得可以做的就是放慢脚步，就是重新看一本过去看过的书，重新看一本过去看过的书哈，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放慢这个脚步。好，这个是我跟大家提的一些的很简单的一些的心，一种心态，就是一种帮助学习，帮助我们 慢下来。那么我们等一下会来谈这个独处跟静默，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放慢这个脚步哈。所以我们等一下还是会回来探讨这个什么是独处，什么是这个静默。好，那个在这里我有一篇文章哈，可以讲说一个简单的一个诗，你们有吗？那个 ，OK， 这个诗叫做《我不忙》哈，那个才去年春天的时候，那个什么在台北。台北有最近一群可以说台湾教会里面在这个我比较属于那个台湾教会里面那些在那个学界里面的一些的学者基督徒学者在一起，像成立一个台湾的一个基督徒协会出版一个期刊叫做读者比较学术的读者。那么我跟他们在一起，我是他们那个杂志的那个期刊的编辑。那么那个大家听过叶仁昌啊？叶仁昌他现在在林洋台北林洋堂哈，林洋堂过去在卫理堂，在林洋堂。那么他是呢我们那个团队或者那个小组的，他是等于是我们的 leader。他前段时候就是传这个给我们的，我想那个什么表达他自己的一个心境啊。那么我想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的忙。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那么你们可以回去再看啊，但是我想这里他讲到他自己的一些的经过哈，那么他自己他也告诉我，他说最近他也是他过去他觉得是读啊，我要研究我要写书哈，那个什么讲道哈，他那个什么他就觉得说要慢下来，跟他享受神的各种恩典。
以前住在加拿大的时候，发现那边比美国慢一倍以上。
加拿大。哦，
因为那边在美国处理要一天，他们要花两个礼拜的时间才能处理的。就可能不是在加拿大。
我听到病毒都。台湾这个很
重，在那边就好像在冬眠一样。
哦。台湾的脚步，我觉得比美国更快。
对啊，台湾。
台湾非常快。我在台湾翻到呀，非常的快。我在这样。
香港更快。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我这里那个我的这个中文的发音不太正确，你们要帮助我一下哈。那个我不忙，他说，当朋友问候我们近况的时候，我们总会说忙。忙代表重要，意味着自己有价值。他说忙其实要感到羞耻，是不是羞愧？因为他暗示了自己内在混乱和思绪，以及连带而来的疲惫、压力和焦虑。忙使精神就是梳理，性灵呆滞，感觉停顿。忙更代表人为代表人作为主体的沦落，意味着自己的工具化，自由在忙碌中彻底的消失。忙还是一种这个怠惰，疏于打理自己，探索人性。忙是存在的遗忘，忙是社会集体的罪恶。他们不断地将业绩目标加给人，也让自己像一颗不停不打转的陀螺。忙从偶尔和不得已成为常态和社会习惯，但生命的成熟却在闲暇与自由之中。闲暇不是为忙碌或冲刺做准备，也不是充电或为人走更远的路，闲暇就是闲暇，它只属于自我。闲暇中只做一件事，就是追寻及探索自我。自由则让此一过程没有界限，他保障的闲暇，没有自由，自我根本走不出大门，闲暇就变成了只是无聊的观境壁。闲暇必须超越功能和效益的思考，在其中创造是游戏的结果，运动仅为了身体的享宴，阅读也只 出于认识的激情，但进入一个无用的世界，并由此敲开自由的大门，生命不奴隶的隶属于用途，做一个无用的人就是做自由的人。我们刚才提到说那个失控，这他谈到无用 ，OK， useless 啊。那么其实我们需要一个无用的神学，懂我意思？那个如果神是像我们所相信，神是掌控万物的主宰，我们有什么用？来，那么生命中最珍贵的内涵，譬如情爱良善美善，文明里最精华的要素，譬如创造和艺术，既是既无用又忙不来的事物。朋友，告诉你自己，我不忙。我觉得那个有些东西真的是让我们去思考。那么他自己承认他过去是一个非常忙的人那么在教会里面服侍，在这个学界里面写书，那么但是需要学习放慢脚步。好，我停下来一下，不晓得大家对我们前面所谈到的这个第一个操练，放慢脚步操练，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会回应。
哎，可能也是要平衡，也不能整天都在那边，就很就说很闲这样子，也要勤劳，或者两边的这种极端，就也可能变成一种极端，就太闲，所以要一个中庸之道在中间。
该忙的时候忙，该
该休息的时候休息。
在中间一个平衡。我自己一些经历啊，是我们公司的一些同事外国人。有些他们真的够懒，一点都不积极，很懒，他们的日子真是慢，然后我发觉我们中国人就是 OK， 我就是我们就是从小就被训练要努力要打拼，然后我做不过你，我做你做八小时我就做十小时，十小时做不过做十二小时，我们就在那个纸轮里转。很多年前我在希腊碰了一个他就跟我讲，这世界上的东西只有这么多。也我们创造就只有这么多。他说你去，比如说挖矿，你速度越快，你只是接触的越早。这是个 totally 不同的一个抗战，尤其在欧洲，可能比美国又更。那美国加州已经 totally 了，已经没有那个传统的东西。在中西部，密苏里、堪萨斯那一带，他们在这一方面还是非常的 slow。他们很强调这个东西。吃饭，你看一点一点吃，边看书切一小块肉吃。我们不行，我们好像要打仗一样。就是文化上面都很。
对啊，有一次去，你前面说的对，是去一家英国的餐厅吃饭，不小心闯进去。结果一吃饭就一吃就吃了两三个小时，因为他菜就送的很慢。他们吃饭就是吃的很慢，然后菜也送的很慢，就是好像就是。要这样享受那个午餐，享受那个晚餐，但是我们就没有办法习惯，说吃顿饭要花两三个小时。
意大利也是，我和意大利人吃，哇，哇，他们很慢，呀，哇，他吃的好丰富，哇，哇，这个会胖，我这个。
有一天跑船啊，我们装47,000吨的货去日本卸谷类，30个小时，拜拜。我们有一次只带了33,000吨的货到希腊，卸了28天。
28天。哇！
你就看他们的方式，他们就是非常的慢。他说，我去之前人家说希腊是欧洲的印度。那我跟他们谈，我发觉 no， 他们的你像一些哲学家是从那出来的。no， 不是这样子。他们说他们学过瑞典，学过2年，想要快上德国，后来老百姓受不了，他说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寿命像机器一样这样绞掉，他们宁愿slow down，这要去思想，很难去。
那个现在希腊有一些华人教会，需要传道人，雅典啊，天圣罗尼加，那个大家也，
其实我
我们要卖给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孩子，
对，
我们能怎么卖下来？
这所以我们就是那个这个很实际哈，就是对我们的属灵成长，我们需要选择一些时间，就是给神的。Yeah.
我还想这就为什么要有一天安息、
yeah.
这个要不然不行。
是，但是传道人是最容易冒犯这个安息日的律法，他是 Sabbath breaker。
对，都是礼拜休息。
那传道礼拜不安息，我知道。啊，我不晓得台湾的传道人是好像没有。很少，礼拜一他不是很去 shopping 啊，去买东西，他去玩，他去做那个或者洗温泉，对。
我是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就家里是有孩子，每个人有不同的 schedule， 就是大家谈好，然后我们一定预留一个时间早出门，来到教会，宁愿早到五分钟，我就坐在那里，要立即安息一下，不是在差五分钟，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可能从60就飙到70-80，所以我们就全家谈好时间，一定把那个任务留出来，大家遵守。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我们那个再次进入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就是我们要谈这个静默跟独处的这个操练啊。你们手上也有这个讲义哈，关于这个静默独处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花点时间来看这个两个操练，我会对这两个操练做一点的说明哈，说明那个什么认识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福音派的传统里面，我们比较少谈到这个独处跟这个静默。我过去在课堂上有提过，就是早期的沙漠的教父的这个传统。那么这个最有名的那个沙漠教父就是安东尼，在沙漠里面，他可以说20年时间他静默独处，20年时间静默独处。那么安东尼这个人，我们知道说我们对他的认识是来自于亚他拿修。那么他有两次，我现在简单的提一下安东尼，两次他被放逐，这个不是安东尼，亚他拿修被教会放逐，他本来是埃及亚历山大的那个主教，被教会赶走两次。那么两次，在一次在主后356年，一次在主后366年，中间隔了10年，他两次被放逐到沙漠去的时候，他碰到安东尼，那就把他的生平就记录下来，所以因此我们对安东尼有这个认识啊。这堂课很可惜，我们没有时间去带大家来浏览这个安东尼的传记。那么这个很棒，最近几年有人把它翻成中文，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文献，也是一个教会的这个灵修的经典。那么安东尼这个人是谁啊？那么他生在主后251年 ，OK， 他的家庭背景不错，他父亲是个地主，那么来自于蛮有钱的一个基督教家庭背景。那么他大概20岁的时候，他回应神的一个呼召，那个他听到神对他说就是对他说你要放下一切来跟随他，他就听到了这个呼召，他就真的放下一切来跟随主，他就卖掉他身上所拥有的这些的财产啊，这部分很像圣法兰西斯哈。那么然后也把一些的财产分给一些的穷人，然后甚至于我们知道说他留了一些给他的一个妹妹，然后妹妹也可以生活。那么安东尼我们知道说他一开始他没有马上退到沙漠去，他是个沙漠的隐士，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先找一个老的前辈让他在他下面来学习，帮他可以给他成为他的一个如同一个个人的属灵的导师。那后来他才慢慢的离开城市，然后就慢慢退到沙漠去。那么沙漠为什么是安东尼当时候的一个选择？我都问到沙漠去做修士，沙漠去做隐士，为什么选择沙漠？我过去也提到说沙漠在圣经上里面有很特别的意义他圣经上如果读圣经的话，沙漠跟旷野常常出现，刚才我们读耶稣他去旷野，所以沙漠跟旷野在圣经上是充满了意义，在那边意义。那么旧约里面看到说有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沙漠漂泊40年 OK 那么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说在在这个以利亚的这个这个生命里面，他在这个西南山的这个沙漠那边，他听到神的微小的声音。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说沙漠在保罗身上，他到亚伯的沙漠去，那么我们知道他得救以后在那沙漠里面有三年之久。不但这样子，我们知道说就耶稣也被这个圣灵催促到旷野沙漠去，我们知道说受魔鬼的这个试探了。在旧约里面，何西阿书里面有段经文看到说，神跟以色列在旷野作爱，我的旷野作爱，那个经文本身我们知道说那个很强烈啊，神爱以色列啊，爱以色列，所以因此看到说沙漠在身上充满了那个意义啊意义。不但这样子，我们知道说那个什么沙漠是一个不合适人住的地方 ，OK， 在沙漠我们知道说温差很大，白天很热，晚上很冷，那么所以不合适住 ，OK。那沙漠我们知道说没有像城市所有的各种的那种的那些的convenience 那些的什么方便 ，OK。所以一个在沙漠的人，他需要求生存，求生存。那这生存本身，我们知道说他首先他要很聪明，他要很机灵机智，那他怎么？沙漠里面我们知道说也很多的很多的那个什么 scorpion 那些蛇啊蝎子 ，OK 蝎子啊，所以因此在沙漠里面住的话，那个人要不但很聪明，他要懂得依靠神。所以我相信那个什么出埃及记那个经文本身那边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信息，就是以色列在沙漠里面学习怎么依靠神啊。如果你们有机会到这个什么埃及去，埃及的那个 Coptic Church 科布提教会 Coptic Church OK。那找这个那个那边的基督教，埃及的基督教叫这个科布提教会。那么教会里面，我去参观过，像造的像方舟一样，不是外面像方舟，那个里面像方舟一样，像船一样。OK， 我记得印象很深，到一个科布提教会里面，他们那个讲台下面有十根柱子，中一根柱子是黑的，就犹大，那个象征的意义非常的强烈哈。那么科布提教会我们知道说是属于基督教，不，埃及的基督教的教会。那他们基督教里面有一些这个沙漠隐士的这个像，他们的那个有的时候马赛克也好，用这个壁画也好，那个像，这把沙漠隐士们画了，也画过安东尼，他们长得像天使一样，不像天使一样。他们说这些沙漠隐士他们在沙漠里面，他们很接近天，所以他们画了，把他们画得像天使一样。那么这些修士们，他头发已经到地上了，啊，对啊，20年、30年在沙漠里面 ，OK， 这个是这个我们可能比较不熟悉，我们可能过去听过什么东正教，什么这个天主教，但是他们是属于那个 Coptic Church， 这个北非的这个教会，这北非当时我们知道说基督徒非常多，也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重镇在北非哈，奥古斯丁也是来自北非，特鲁扬也是来自北非哈，所以那个什么安东尼本身他当时选择沙漠。我们知道说它有意义在里面，有这个圣经的这个意义在里面。那么后来我们知道说他就退到沙漠的这个核心里面，他就找到一个过去罗马人兵部队的一个废墟，那边有一个泉源，他就在那边渡。据我们了解，他有20年之久，他没有跟人说过话。那么每半年就能丢面包给这个安东尼，喂，安东尼，一块面包。过去那面包可以吃半年了，不是我们有面包半年，他面包看到奶就丢过去，然后就半年他这样，他就喝那个水怎么样啊？吃那面包20年，没有跟人讲话。那我们知道说20年以后，他就从沙漠回去，他有人说这点怎么搞？不太，他没有关怀社会，没有社会关怀，没有跟人在一起。他回去以后，都变得好像是扮演在教会里面一种智慧人，好多人找他。都找他谈很多事情，然后变成是教会的当时这个埃及教会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属灵导师。那么他在那边回到城市以后，过段时候他再次回到沙漠去，然后我活到105岁啊，105岁。那么很有意思，如果你看这个安东尼传的时候，他那时候描绘就是当他看到这个在沙漠里过了20年的这个安东尼，因为20年的皮肤在沙漠那么干哦。应该不干掉啊，他说他皮肤像孩子一样，像 baby 一样，这个是那个传记上所描绘的， 所以我鼓励大家有机会去可以看看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那么描绘这个沙漠之星这个安东尼，容许我读一段话，是关于这个沙漠的这个智慧。那么沙漠的这些修士们，他们讲话很少，讲话很少啊，讲话为了帮助自己讲话少，可以静默。等到一个修士，他换一块石头在嘴旁边，含那块石头，为了提醒自己不讲话，很有意思啊。OK， 含一块石头，那个这个可能是可以送给一些同事们啊，教会的。OK， 这一段话，听说当沙漠修士亚辛纽，这另外一个修士啊，我的那当时好多个，不只是安东尼，安东尼是比较有名的，亚辛纽这个修士也是比较有名的。如果你读这个沙漠的智慧，这个也换成中文了，香港翻来成中文，都是短短一些东西，这些沙漠的那个什么智慧，短短的，意思。当沙漠修士亚辛纽住在皇宫时，向神祈求，主啊，指示我救恩之道。他听见神的声音对他说，亚辛纽，远离人群，你便得拯救。他静静地退到沙漠后说，又向神祈求，主啊，指示我救恩之道。他听见一把声音对他说，亚辛纽，要独处，要静默，要安息，这是圣洁无罪之生活的本源。 OK， 这是当时我在沙漠的这个智慧里面所留下来的。怎么找到这个生命的这个基础呢？他说要独处，要静默，要安息，这是圣洁无罪之生活的本源。所以怪不得过去这2000年的教会的历史的这个教导里面谈到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独处，一个人如果没有静默，不需要谈什么，不可能谈什么属灵生命，不可能谈什么基督的生命，不可能有的。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教会的这个生活跟活动，跟整个教会过去的这个上千年的教导是抵触的。像教会里面好像是夜忙夜好，像教会好像是不断的有活动。我当然不是北美教会，我看到台湾教会很多事，我的学生教会之忙，日忙啊。过去我提到说，有点像那个台北县长这个什么什么谢贞昌，可是苏贞昌冲啊，冲冲冲，忙。那么传道人有一种冲动，我觉得很多种冲动，一种 compulsion， 像冲啊，冲动，很多事情是在冲动里面做，我觉得没有经过祷告，没有经过圣灵的这个引导，冲啊，很冲动。那么特别传道人在服事里面要面对这些的试探，我觉得这是很强烈的试探，因为大家在冲啊，大家教会文化都在冲啊，你不冲不行啊，大家都是包机去新加坡，大家都是包机去韩国，大家去什么哥伦比亚，去什么凯撒牧师，你也要去啊，你不能不去啊。我跟我学生谈过，他说他不得不去啊，有教只是教他去，牧师我你一定要去啊，他不得不去啊。 OK， 所以那个什么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是不是可以更多学习？要独处，要静默。我们停下来，那个我们回来再来谈这个部分。
等一下，老师。
好好。